Amen.
Thank the Lord.
感谢主，我们可以再来到这一堂，一道一道的菜持续的上来。今天晚上是第四道菜。 有非常，在我们今天晚上有非常完备丰富的纲要，这里有好多页，篇非常长的纲目，蛮了丰富。当然，我们无法交通到所有的点，但是我们可以读完所有的点。我们都知道。 读一同来读执事的信息，对我们很有帮助。读这些信息，让主光照我们，滋养我们，加强我们。用这执事的话加强我们。现在我们直接来看纲要。第四篇信息的篇题是由三个很独特的分开的主题总合在一起。 说到我们的灵食，我们的灵盘石，以及主筵席的内容，这就对应到这篇信息的三个大点，你可以跟得上。我们先读第一大点，前面几个点是说到很有意义的事，我们。 会在前面多花一点时间，但是你不要担心其他的点，我们也会快快的走过。第一大点，我们一同读第一大点。出埃及16章的申奥真理，乃是神要更换我们的饮食，使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灵食，就是父神所差的真玛拿，使神所拣选的人凭基督活着。 出埃及16章，说到以色列人如何经历玛拿的事。弟兄，在出埃及生命读经，特别在这里的第一大点，还有第二大点的部分内容，都是从生命读经摘录出来。我们的弟兄。 说到出埃及记是圣经里没有其他的书像这样的书，这是很清楚的图画，说到成完整的救恩，甚至比新约说的更清楚。所以，我希望你们都能读生命读经，生命读经出埃及生命读经真是太美妙了。若是没有读过生命读经出埃及生命读经。 你应该在2025年列入你的读书计划。这是很丰富的一卷书，有184篇或者185篇，我若记得的话，这是在出埃及生命读经。这是满了丰富。16章是说到玛拿的事，然后在这一章里有一个深奥的真理。 也许不是对你们来说非常明显。如果你们读16章，带着一种宗教的背景和领会，你们会觉得这里的真理，在16章里的真理，就是玛拿是属天的粮食，那表征基督。你也没错，那是正确的，但是只。 有这样的真理，可能完全无法影响你的生活。说玛拿是属天的粮食，是预表基督。你可以认识这件事，然后在生活中没有任何影响，你的经历、享受和彰显基督呢？但是在这里有更深的真理，在这一章里，这个真理就是神。 要更换我们的饮食，神要更换我们的饮食。你跟别人讲到这事会有很大的不同。你说不要爱世界，要离开埃及，不要爱世界。 却忘记了讲道，更换我们的饮食，这是很不一样的。更换我们的饮食是一件大事，因为更换饮食是关乎神的建造。也许我们之前没有留意这件事，但是你读生命读经时，就看见更换我们的饮食直接是与神的建造有关。你必须了解以色列人，他们刚刚在埃及受了这么长久的奴役，他们吃埃及的食物吃了很久，现在他们离开埃及，不再在埃及了，毫无疑问，但是他们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属埃及的，他们的构成是属埃及的，因为他们的饮食是埃及的。这里的原则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所吃的，你若吃从世界来的食物，你就成为世界。所以神的焦点不是不要爱世界，乃是改变饮食，因为他们在那里即使不是在埃及了，离开了埃及，现在已经离开埃及，还是不够资格建造神的殿，他们配不上神，他们要够资格去建造，事实上他们要成为神的家，他们就需要更换饮食，这是更深的真理，在这一卷书这一章里的更深真理，我要读给你们听。这里有一个注解，这是一个很好的注解，16章第四节，这里第一个注解说到这里的粮食，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取当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行我的法度。好，我读注解，如果你手上有出埃及地带注解的圣经，请跟着我一起读，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注解。四节注一，粮食，这就是玛拿，预表基督做神子民唯一属天的食物，神将玛拿赐给他的百姓吃，指明神的心意是要改变他们的性情，他们的构成，好完成他的定旨。因着以色列人仍然由埃及的元素所构成，而与埃及人一样，所以他们不够资格建造帐幕，做神在地上的居所。40年之久，神只给以色列人吃玛拿，这表明神在他救恩里的心意乃是要将他自己做到基督的信徒里面，并借着以基督做他们唯一的属天食物，喂养他们，改变他们的构成，因而以基督重新构成他们，使他们够资格建造教会，做神的居所。事实上，信徒由基督重新构成之后，他们自己就成了神的居所。这一切都与我们所吃的有关，这是何等的一幅图画，在我们所吃的和神的建造之间，这里有何等的关联。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得救，他们已蒙了救赎，他们已蒙拯救，甚至 得着了神的供备，但这并不是意思，他们意思并不是说他们的构成已经改变。你读这些，你不得不蒙主光照，在主面前说：主，我的构成是什么？是的，我们在这个训练中，我们也得救了，我们蒙救赎，蒙拯救，但这不必然指明我们的构成如何，这有取决于我们是从什么得喂养。世上的人，他们是从另外的来得着供应，但是神四十年之久给他的子民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玛拿，一样东西，没有别的选择可以让他们吃，只有一样食物，就是玛拿，基督，好改变他们的构成，使他们够资格来建造他的家。我告诉你们，对我来说这是新鲜的亮光，我真的非常饱爱。第一终点我读给你们听，弟兄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首先说到我更换饮食，这里就说到重新构成。第一终点，我们所吃的基督作为我们重新构成的成分，并作为使我们成为神在宇宙中居所的供应，这要成为永远的纪念。我再读给你们听，特别是第一段和最后一段，我们所吃的基督要成为永远的纪念。你能相信吗？我们的琐事到永世里是不值得纪念的，我们所有的也是不值得纪念的。我们能做的在永远里是不值得纪念的，唯一值得成为永远纪念的乃是基督，是我们所吃的基督，不得了。我们的弟兄在这里在生命读经里说了很多重要的话，他说我相信当我们在新耶路撒冷里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记得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我们会记得什么？你的工作，你的职业值得纪念到永世吗？我们的琐事，我们能做的，我们所拥有的，不，这些都不值得永远的纪念。值得纪念的是吃基督。在早晨我记得我在那里吃基督，在这一年两次的训练里吃基督，那是值得纪念的。也许有些人是没有什么可以纪念的，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回头纪念的，他们的工作很好，但是他们忘了，他们是个好人，有许多美好的事物，那些最重要的要成为永远纪念的应该是我们所吃的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吃基督，我们需要吃基督。哦，主耶稣，在这里的图画，出埃及十六章，我读三十二节给你们听。这一节说到永远的纪念，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美尔玛拿，一满俄美尔玛拿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首先，俄美尔， 这里有太多的细节我无法完全进入，但是 要说一个俄梅尔是使人一天能吃饱的量，每一家都满，每一个人都满意满俄梅尔，那是为着一天的。这永远的纪念主在这里所说的，这里有更深的发展，就是在帐幕里，当帐幕立起来的时候，在帐幕的最中心，我希望你们对帐幕有一个概念，这不是像神永远经纶的那一个图画一样，但是那里也有一个图画，让我们看见外面有外院子，然后外院子的里面有圣所，里面有许多的器物，很有意义。然后进到中心，帐幕的中心就是至圣所，在至圣所里，在第二层幔之后有约柜，就像一个箱子一样，然后其中有东西，有三样东西在约柜里。我们不会讲太其他两种，其中有一样在帐幕里的就是金冠。而在金冠里，什么是在金冠里的？是一俄梅尔的玛拿，来纪念，作为一个永远的纪念，这就是我如何得着建造的路，这是道路。我改变了他们的饮食，他们够资格建造帐幕，做我的家。不得了，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图画，何等的图画。事实上你能够继续看这个图画，就像我们弟兄在生命读经里给我们看见的玛拿在金冠里，这玛拿是基督，而金冠是有父的性情，是金的，你有基督在父里，而父是在作为见证的柜，作为的那所作为的要预表的那灵里，然后又在我们这个至圣所所表征的灵里，这是希伯来书，我们就是希伯来，然后父在子里，子在灵里，这一切都在我们的灵里，我们人的灵里，这个合并就是神的建造，真是不得了了，这里有太丰富了。你们需要读生命读经，必须去读生命读经。好，让我们一同宣读第二终点。正如金冠里的玛拿是神居所的中心点，照样基督作为我们所吃的玛拿，也是今天神建造的中心点。我们已经讲过了，现在我们读第三重点，我读给你们听。我们所接受做我们维持力量和满足的独一食物，必须是基督。而新约中那独一无二的执事，只输送基督作为给神子民独一的食物。有一个独一的食物是神赐给我们的，就是基督，那就是食物。这是很伟大的一件事，但是这里对以色列人来说没有多久他们就厌烦了，他们对于那独一的食物感到厌烦，最终他们甚至厌恶玛拿，甚至讨厌玛拿，然后就想要回想，开始回想我们从前在埃及是怎么样呢？那里真好，有大蒜，有黄瓜， 现在什么都没有，现在没有韭菜葱蒜，他们又渴望他们在埃及的那一些。你在这里看得出来，我们的渴望就是指明我们的构成。你们这些学员受训者，我从前也参加过训练，我知道，我很想那些从前的事，我很想回去吃我母亲做的饭，我想念我的朋友，就是还有我从前做的那些事，因为我被那些构成了。我被那些构成了。我们必须，这个第三终点的一句话就是说，这独一无二的执事，新约中独一无二的执事只输送基督。我们来参加特会，来参加节期，我们不知道，都还不知道题目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得着什么，不知道题目是什么，是不是呢？也许你听过，也许你甚至讲过或想过，我就想说我不要再参加下一场聚会了，特会了。弟兄们都在讲神的经纶，他们只说基督，他们总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早晨花时间与主同在。弟兄们难道没有什么新东西吗？弟兄们，如果你来参加这个节期，我们却没有讲基督，那就是我们完结的开始了。我们需要祷告说，主使我渴望基督，使我可想基督，拯救我脱离我属世的渴望。许多时候我们就需要对主说，主，我渴望许多属世的事物，主，更换我的饮食，不要只帮助我不爱世界，求你改变我的饮食，我的祷告，甚至我在读这些在主面前寻求祷告时，就好像传福音一样来讲信息，你是第一个得救的人，你需要分享一些东西，你就是第一个得享受的人，然后你也是第一个蒙光照，从主得光照的人。我里面有深刻的印象，主，我要我的吃更在2025年更进步，更往前。我不要我2025年的吃跟2024年一样，我要往前。主，有太多其他的事情在我们的聚会里，是我们吃基督，这个会场里每一个人我们不都在吃基督吗？然后呢，我也吃娱乐，我也吃我的职业，我也吃我的学业。李弟兄跟我们讲，我们是需要好的教育，但是我说的不一样，你需要他，你要得着他，但你不需要他。我们都吃我们所有的东西，但却不是基督。然后你来到训练里，你里面的渴望就出来了。哦，我还记得从前怎么样。哦，主啊，哦，主耶稣。好，我们再往前，第四重点，我们要这样说，我们第四重点，这里有16个小点，是说到基督做我们独一食物的特征。我来读第四重点给你们听，这不只是说到基督做我们独一的食物，这里说到当我们持续享受基督时，那作为我们独一食物的基督就是我们每日的玛拿。 他的特征就成为我们的特征，因为我们会成为我们所吃的。你吃基督，你就成为基督。第四重点，当我们持续享受基督时，这里说到我们新陈代谢的变化，我们会快快的读这16个小点。第一小点，玛拿是一个奥秘。玛拿的意思是什么？这是什么？那我们现在还要读16个点，到第16个点你就会说，那这是什么？这完全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什么，这只告诉我们它像什么，如什么，但是从没告诉我们什么是玛拿。为什么？因为这是个奥秘，因为基督就是个奥秘，基督就是个奥秘。这里有关于基督是奥秘一个非常简单的图画，他的复活，他在门徒聚集的时候进到门徒中间，因为他成为那灵，然后他又说，你们可以摸我，看看这个钉痕。这怎么可能？这是奥秘，你无法解释，你无法用科学来解释基督，他是个奥秘。好，第二，玛拿是一个长期的神迹，基督徒都喜欢神迹，是不是呢？很多人喜欢肤浅的神迹，但是他们就想要神迹。玛拿就是一个神迹，我们能吃基督，这就是神迹，这怎么可能？这是个神迹。而且玛拿是一个40年之久的神迹，每一天早晨40年之久都有玛拿，这是个奥秘。我提过，一俄美尔可以满足一个人一天的食量，所以你出去许多的玛拿，你是个年轻的弟兄，你很有力气，很有活力。我要基督，我要一吃许多许多的基督。你早上就花许多的时间在主面前，你把这个你所得着的基督放在属天的秤上面，结果就是一俄美尔，就是一俄美尔。家里有已婚的姊妹，有4个孩子，她早上起床不像那个年轻的弟兄，她是被孩子的头手打到头打醒的，说，妈妈你起来了吗？然后她就坐起来，然后要喂饱他们，然后要梳洗他们，边坐边呼求主，哦，主耶稣，主耶稣我爱你，主帮助我度过这一天吧。然后把他的精力放在属灵的天平上，一个伊尔梅尔，这是神迹，这完全是个神迹。但事实上这就使我们有平安，也使我们每一次都能够过一天的生活。我们不能够在今天得着明天的伊尔梅尔玛拿，我们只能得到今天的俄梅尔，我们就该觉得平安安息。我们只要说感谢你又给我新的一天，为着今天你给我的伊尔梅尔感谢你。玛拿有许多的神迹，然后太阳出来就会融化了，就消失了，但是你如果收集起来放在帐篷里，又可以保存一整天，又可以捣，又可以磨，又可以煮，也没有不见。这真是神迹，长期的神迹。好，第三，玛拿从天而降， 很明显，玛拿是每天随露水而降，从天而降。但是这属天的食物如何能应付以色列人属人身体的需要，能长达40年之久，怎么做到的？这是属天的食物，但是却维持人的肉身40年之久所有的需要，这实在是令人惊奇。第四，玛拿随露水而来，我已经提过了，这里的露水是叫人得复苏的。圣经里的露水，这里的引经告诉我们，诗篇133篇说到黑门的甘露，这是恩典，甘露就是恩典，玛拿来就如同恩典来，每一天神的连续，每早晨都是新的，旧约的连续就是新约的恩典，恩典每天都降临，就是当玛拿来临的时候，这真是不得了。我们要快一点继续往前，讲到露水。五，玛拿是在早晨降下，这是第五小点，这也是很不得了的。早晨降下，意思就是我们每天都有新开始，新开始，每一天新开始。我喜欢李弟兄有一个很好的祷告，我写下来，我很喜欢这个祷告。在早晨让我们到主面前说，主，我要一个新开始，主，我不要跟昨天一样，我感谢你，主，在你的主宰里，在你的经纶里，你给我们每天都有一个新开始。玛拿早晨降下，意思是新鲜，随露水而来，这是新开始。哈利路亚。第六，玛拿是小的。我们今天晚上唱的补充本212首，这首诗歌说到主，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困扰？这好像是波饼聚会唱的诗歌。我们想看看这些的记号，我们好像常常是唱在波饼聚会才唱，但是李弟兄曾经说过，他说他选搜寻了很多诗歌，然后找一首诗歌是赞美主的小都找不到，有许多的诗歌都是赞美他的伟大，你何伟大，但是找不到一首，但是现在至少有一首。是这首诗歌的历史。无论如何，我们没有，不是小看，这里有一个很伟大的故事，主来却成为微小的，主来，他来的时候是个婴孩，诞生在马槽里，在木匠的家里长大，在小小的被藐视的城里长大。约翰六章，你们都知道那个故事，人要推举他为王，他却离开了，然后隔天他又回来，他说他是生命的粮，他不要做王，他要做人的粮，一个小小的粮食，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这就是基督。我们必须小心，我们倾向要伟大的事物，许多在主恢复中的难处都是因为想要伟大，想要大，想要做大人物，我们需要珍赏微小的事物。有些人得救是很 特别的事情得救的。他们从那个开始，好像从山顶开始，好像很有戏剧化的过程。但是有些人是这样逐渐的，没有那么的特别。我们的第一天好像没有那么特别，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每一天是微小的，是逐渐的，是正面的，是一天一天一点的长大，一天只吃一儿没儿玛拿。第七，玛拿是细的。不用说，我们是不细的，我们是粗鲁的，我们是不平衡的，我们在每一面都是这样。但是玛拿是细的，我们越吃玛拿，我们就越细致，就越平衡。好，第八，玛拿是圆的。我们在这个经文里很难读出玛拿是什么样的圆形，是球形还是别的，这很难判断。但是这里说到它像圆，虽只是小小圆圆的，但是你还是很难认出。这里的希伯来原文说到它又像零碎的，这个里的圆就说明永远，是永远的，无始无终，是永远的滋养，没有限制，没有瑕疵。这是什么呢？吃基督我们就成为永远的人。感谢主。第九，玛拿是白色的，这是纯洁洁净，没有掺杂的，我们所接触的没有像基督这么纯净的，没有。我们就是复杂的人，因为我们是掺杂的，我们里面满了掺杂和复杂的事物。但是玛拿是纯净的，每天吃纯净的玛拿就成为单纯的人，成为纯净的人，没有掺杂的人。玛拿如霜，这是第十个小点。玛拿如霜，霜像血，像血，像露。露是很复苏人的，血是很冷冽的，甚至让你无法忍受。但是霜介于其间，带来复苏，但是也杀其中的细菌，因为它有寒冷的本质。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很需要每天早上这种致死杀死的元素呢？杀死我们里面的病菌，我们里面有太多病菌。我们要继续往前。十一，玛拿像，这还是像。玛拿像圆锥子，圆锥子是很小的种子，比玉米的种子还要小，生得很小，但是满了生命，满了生命。我们所得着的基督是真的微小，但他总是在我们里面运行，总是满了活力。他很微小在我们里面，但在他在运行每一天。就像，所以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补充本212，这首诗歌真的很好。你何微小，我们要赞美他的微小，他永远不停止他的运行。12，玛拿是坚实的，这还是他们收集玛拿之后，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些玛拿。你所收集的玛拿是还没有经过处理的，但是带到帐幕里之后，可以用磨碾，可以用臼捣，可以在锅里煮，使它成为可吃的，还可以做成饼。 后面还说到像个油饼薄饼，它是这样的扎实坚实，它很小但是它很坚实。我们所有的基督是何等的一位，李弟兄是这样说，让我觉得非常惊奇。这里说的磨碾都就倒是什么？我第一次听到玛拿，这好觉得好像是掉在地上的一块面包可以拿起来吃，这不是这样，不是，不论它是什么，我们还是说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你需要带到帐幕里，用磨碾，用旧凿，用锅里，再放在锅里煮。他相信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光景就是这里的磨碾旧凿，是主。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处境是没有处理过的玛拿，就是早上所得着的玛拿，成为一个我们可吃的形状。有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些环境来帮助，那很有意义。你们要读一读《生命读经》。好，这是第十二，现在来到十三。玛拿的外表像珍珠的外表，外表像珍珠的外表。外表这个词在原文就是眼睛。我们越吃基督，我们就越有眼睛。启示录四章的四活物，他们全人里面充满了眼睛。这些眼睛是为着什么？要看见，得着异象，要得着亮光。我们越吃基督，我们就越有光，就越有异象。玛拿外表像珍珠的外表。十四，玛拿的滋味好像新油。我们都知道油表征什么？就是纳灵。油表征纳灵，我们吃玛拿，吃基督，就摸着灵。纳灵总是新鲜的，纳灵总是新鲜。好，这是十四，现在十五，玛拿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这里的蜜是甘甜的，然后薄饼这里也有植物生命，这里就含是调和。我们吃基督就吃到调和，这是何等的甘甜。我们吃它味道何等甘甜，何等滋养。十六，玛拿是鱼做饼，用磨碾旧凿在锅里煮之后就做成饼。李弟兄就问这个问题，饼跟粮有什么差别呢？粮是比较粗的，但是饼是比较细致的。感谢主，弟兄姊妹们，现在你们成为玛拿专家了，有十六项特征。所以这是什么？好，我们来到第二大点，是不是我们一同宣读第二大点？基督被钉十字架，成了随着他百姓的灵磐石，这随行的磐石就是复活的基督这赐生命的灵，他一直与教会同在，用生命的水供应他的信徒。 Amen。 好，在这一段里你看到引经主要是两段，在玛拿之后的出埃及十七章，也引用到民数记二十章，这是主要的两段经文。如果你很轻松的来读圣经，多年来我 读圣经，我很熟悉这些，但是这些是什么？每一章圣经这些事情是什么？我们读得很轻松。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方法，但是你可能会觉得困扰。出埃及十七章啊，民数记二十章是讲同样的事，在福音书里你也会看到同样的事常常的提到，他们总是在提同样的事，事实上是不一样，相似但不同，他们都是从一个问题开始，就是以色列人没有水，他们没有水可以喝。但事实上这两章是距离38年，不是同一件事，彼此相距18年。首先是出埃及17章发生的，就是他们在进入旷野不久之后，在他们旅程很早的时段，然后38年之后，在40年将近之时，这是第二次发生同样的问题，也是没有水。所以我们说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我们说到他们在旷野里漂流，他们在那里漂流行走，这是没错，一面是这样，但是他们每一步路都是云柱白天引导他们，也有夜间火柱引导他们，这是神的路，神引导他们的方式。所以他们到达没水的地方，那也不是偶然，他们也不是转错了方向到了一个没有水的地方，不是神引导他们到一个地方是没水的。为什么他要这样做？要试验他们并曝露他们。事实上这不只是试验，不只是对整体的试验，甚至是对摩西和亚伦，甚至他们这里也对神也是个试验，我们是不是能通过这个试验呢？所以我快快的说到，要你们看见这个上下文背景，让我们有更多的珍赏出埃及十七章说到的历史，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目睹了这个七次神迹，他们亲眼目睹七项神迹，他们从埃及出来一个又一个的灾病，他们看过了许多的神迹，现在他们来到一个地方，谁引导他们到了一个地方是没有水的，他们该做什么呢？他们要赞美神，他们之前一直满足我们，我们就看神怎么做，他们之前我们他们已经行了七次神迹，顾到了我们，喂养了我们，前一站还喂养我们，用马拿喂养我们，所以我们赞美神，我们无所惧怕。他们是这种反应吗？他们说，摩西啊，你为什么把我们带来这里？带来这里死吗？我们没有水喝，我们的牲畜也没水喝。这是神的心意吗？要人到这样的。然后神就对他们说，对摩西说，让他给他们水喝。他们实在是在很多的试验上都失败了，神要给他们水喝，所以神就叫摩西拿着杖，这里没有说到是哪一块特定的磐石，在旷野里有很多的磐石，哪一块是有水的呢？神引导他们到那个地点，到磐石那里，然后对摩西说，拿着你的杖击打磐石，水就会流出。他这样做，然后每一个人的需要都得到了满足。然后从那一天开始，从那一天开始， 那磐石就随着他们，所以在他们前面有活柱云柱，然后中途有磐石，在他们后面有磐石。李弟兄说，这指明随行的银磐石，指明他们还跟随主的是他们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他在前面，然后他也在他们后面，然后神所要做的就是那一个磐石流出水来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38年之久，那块磐石40年之久都一直随着他们。保罗在灵前第十章很放胆的说，他们都喝了一样的灵水。保罗回头看以色列人的事，所以他在这里解释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喝了随行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他看透了这些物质的事，是有一个物质的磐石，但是他知道在那物质的磐石后面有属灵的磐石。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要点。每当我们口渴时，我们就有了难处。意思就是在教会生活里也会有些时候，那并不常常不总是有水流出，常常会干渴的。你会在教会生活中度过干旱的时期，你是一个很好的弟兄，说 Amen， 说哈利路亚，很好，现在没有水了，你就会说这些弟兄们怎么了，这些他们这些带领的弟兄们在做什么，现在没有水了。姊妹们很好，也很客气，然后也发出怨言，他们就彼此发怨言，我们缺水了，难处就发生了。哦，主耶稣，我们继续往前，这是下一个点，第一终点。我们一同读第一终点。神百姓中间的难处可能是由缺水引起的，这水预表生命的灵，神的子民一缺少生命的灵就会有难处。当神的子民有丰盛的那灵，他们中间的难处并与神之间的难处就得着解决。弟兄姊妹，这如何呢？神的子民中间缺少生命的水就有难处，这里有解决的方法，下面就会说到。但是主可能会让这个发生在你的地方教会里，在你的婚姻生活里，你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干渴了，不是那么的喜悦，不是那么的罗曼蒂克，现在是干渴的时候，你就跟你的妻子说一些话，你的态度就是暴露了真实的情形。无论如何，主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暴露我们，说明我们如何需要水。二，基督既已被钉十字架，那灵也既已赐下，基督就不需要再被钉了。这就是民数记二十章，在这与出埃及十七章不同。主在那里对摩西说什么？不是击打磐石，只要他拿着杖对向磐石说话，水就会出来。所以不需要再基督再被钉十字架，就是不需要再次击打磐石，使活水流出。在神的经纶里，基督只该钉死一次。第三终点，我们要从钉十字架的基督接受活水，只需要拿着杖并吩咐磐石。什么叫做拿着杖？拿着杖 我们看第一小点，我们一同宣读第一小点。拿着杖，就是在基督的死里与他联合，并将基督的死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和我们的处境中。我们急切的需要就是这个，基督已经钉十字架，他已经钉十字架，事实上我们也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们拿着杖，就是应用这个死在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处境中。第二，吩咐磐石，就是向基督这被击打的磐石直接说话，求他基于那灵已经赐下的这个事实，将生命的灵赐给我们。被向这被击打的磐石直接说话，对磐石说，我需要谁赐我那灵。在这里的引经约翰四章十节，主对撒玛利亚妇人说的，在那个井旁，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那就是主自己，和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求他，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因着不求他给水而延长我们的干渴。下一处的引经是路加十一章十三节，这很有意思，这个图画是另外一个故事。门徒说，教我们如何祷告，主简单的教导他们，然后就给他们一个示范。这个很，若不仔细读，你很难了解怎么相关。你们有一个邻舍，在午夜的时候，你对你的邻舍说，我可不可以借用三个饼呢？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东西给他，我是不是可以借三个饼？你的邻舍会不会说，不，到已经是午夜，我已经上床了，我的孩子也在床上了，我不能给你。主说，因为他是你的邻舍，又迫切祈求直求，你要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也没有停在这里。然后父，如果有子求鱼，儿子求鱼，不会拿蛇当鱼给他，或者只求鸡蛋，反而给他蝎子吗？我就读给你们听。然后十三节就说到，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岂不更？事实上，在马太同样的记载，说到那灵的时候，说到这是好东西，那里是这样说，岂不更将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学习求。对磐石说话，说，主，我是枯干的，我是干渴的，我现在需要水，你要给我水，在我里面涌流。第三小点，我们若将基督的死应用在自己身上，并在信心里求基督赐给我们那灵，就必得着活的灵作为生命全备的供应。第四重点，我们一同宣读第四重点一二和 ABC。 第四重点，摩西没有吩咐磐石，反而向百姓动怒，定罪他们是背叛的人，并用他的杖击打磐石两下。 第一小点，摩西定罪百姓是背叛的人，其实摩西才是违背了神的话的人。二，摩西不信耶和华，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他为圣。 A 小点，尊神为圣就是使他成为圣别的，也就是使他从一切假神分别出来，没有尊神为圣就是使他成为凡俗的。 B 神没有动怒，摩西却对百姓动怒，没有在神圣别的性情上正确代表神，他击打磐石两下，没有遵守神在他经纶里的话，因此摩西违反了神的圣别性情和他神圣的经纶。 C 为这缘故，摩西虽然与神亲密，被视为神的同伴，却失去了进入美地的权利。 Amen。 我读第三小点，在我们所说并所做一切关于神子民的事上，我们的态度必须按照神圣别的性情，我们的行动必须按照他神圣的经纶，这就是尊他为圣，不然我们会在言语和行动上背叛他并得罪他。哦，主，好，我们还有一段，这一段是说到基督作为主筵席的内容。基督作为主筵席的内容乃是新约经纶的实际。弟兄姊妹，在这里我要建议你们读这个材料，这里有一段经文在第三大点说到林前十章，这里也有林前十一章，我要推荐你们，建议你们读这些经文以及其中的注解，不要一次全部读完，要读一节然后读其中的注解然后祷告。我告诉你们，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读了这些经节然后我读了注解来预备信息，我非常得光照。对于主的桌子，我读这些经节，主的宴席，这里说到这里与第一终点和第一大点和第二大点连在一起，主的宴席是我们对主所认识的而有的敬拜。如果我们不吃不喝足，不吃他做我们的食物，属灵的食物，也不享受他做我们随行的灵磐石，我们到主的宴席上我们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们就什么都没有。我们赞美主什么呢？我们也没有吃，我们也没有喝。我这样说就是我身为一个在教会里的弟兄，我们总是注意波饼聚会聚的好不好，然后我们选诗歌，我们要做这个有什么不同的事。事实上如果我们的生活对了，如果我们没有在每一天吃主喝主，我们在主的宴席上顶多只有一场最好的表演而不是宴席，我们不可能整周都是活在宴席里。所以改变我们的饮食是何等的关键，我们吃每天吃主喝主，我们的经历享受彰显基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才来到主的宴席，我们才知道怎么做。手我们只要赞美主敬拜主，满了感谢，他满足我们那一周所有的需要。我们要看见这里有很多的点，我要鼓励你们，你回去在这个训练之后，不是回去训练之后，而是回到你的当地的时候，至少在周六晚上，如果不是主日早上，从这一系列的经文里再读一读，再读注解， 这里有多少的经节，也许你不用读太多，但是很好，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慢慢来，这是微小的路，读，然后导读那里的注解，那里面是非常扎实丰富的注解，你会得着鼓励，就读经文注解就会得着鼓励，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经节，读这个纲要，这里非常的丰富。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第一终点，主的筵席所着重的乃是交通于他的血和他的身体，就是有份于主，彼此在交通里享受主。第一十条点说到很美妙点，说到主的经过过程，我们说到主的经过过程，享受主的宴席，一面来说我们可能没有用词来珍赏主在这个宴席上所显出他的经过过程。第一小点说到，主已将他自己赐给我们，使我们有份于他做我们的筵席，并借着吃喝他而享受他。基督为要成为我们的筵席，就是每地出产的实际，必须经过过程。基督必须经过过程，必须经过过程。我接下来读给你们听。A 小点，基督若没有成为肉体，你要注意 ABC 三个条件，这里是成为肉体、定十字架和复活。 A 小点，基督若没有成为肉体，他就无法有血和身体。借着成为肉体，基督穿上有血有肉之人的身体。感谢主，他成为一个人，他从天而降，他必须如此。 B 小点，基督若没有钉十字架，他的血就无法与他的身体分开，必须由血和肉分开，才使我们能享受他的宴席。借着钉十字架，他的血与他的身体分开。 C 小点，基督若没有复活，就无法在筵席上做我们的食物。在复活里，他成为桌上的筵席，做我们的滋养和享受。这位将他的身体和血给我们的，就是复活的基督，这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好，一同读第二小点。主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好，这里有几个与这个饼有关的小点。 A 小点，然后等一下还有关于杯的小点。 A 小点，饼指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这饼表征主物质的身体，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舍的，为了将生命分受到我们里面。我们看见桌上的饼，就应该自然而然的感谢主，他是生命的饼，他对我们是生命。 B 小点说到饼的另一方面，这饼也表征主奥秘的身体，就是基督尽他天上的职事，以完成神圣行政的凭借。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们，这份纲要可以拔高你的主日擘饼聚会，只要读这份纲要，读过这份纲要，你对于主的宴席会有更高的珍赏。 C 小点，借着有份于主神圣的生命，吃他并享受他做生命的饼，我们就成为他奥秘的身体，就是他的扩大。第三小点，主耶稣又拿起杯来，我们一同宣读第三小点。主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A 小点，杯指什么？杯指福分，就是神自己做我们的份。B, 主的救恩成了我们的份，就是满意的救恩之杯，其内容乃是神做我们包罗万有的福分。 C 小点，我们一同宣读：基督的血作为立新约的血，将我们引进新约，在其中神赐给我们新心、心灵、他的灵、内里生命的律以及生命的能力，使我们能认识神、具有神、被神具有，并得着那赦免并忘记我们一切罪孽的福分。哈利路亚，这是他血所立的新约。第一小点，这约的血将我们引进至圣所里，神的同在里，在此我们观看他的荣美，引进神的注入与传输里，并引进对神永远的享受里，这样的享受神就产生属神的人。一小点，至终这约永远之约的血将神的子民带进对神做生命树和生命水的完满享受里，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最后一点，我告诉你们，你要读不止一次才能得着。这里有很多深的事，林前十一章二十六节，这里说到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主的死，只等到他来。第一小点说到宣告主的死，一，宣告主的死就是宣扬并陈列主的死，宣告他释放生命的死就是宣告他第一次的来，为着法理的救赎以产生教会。一同读第二小点，只等到还是教会借着在基督生机救恩的过程中吃喝他，在主第一次与第二次来之间做桥梁。这里的注解真是不得了，我们没有时间读。这里说到召会是桥梁，在主第一次与第二次来之间做桥梁，借着我们在这里吃喝基督。第三说到他来，我们一同读第三小点，他来乃是他第二次的来，要在地上设立神的国，如主在马太二十六章二十九节所说的，从今以后我绝不喝这葡萄树的产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Amen。 最后一点，第四小点，因此宣告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就是宣告召会的存在，是为着带进国度。我们吃主的晚餐结果必须是在主两次的来里纪念他。哈利路亚。好，请与身旁的人祷告一下，然后我们继续。